考试也是这样，我还没做呢我就写下来了。啊，我们活在最终，我们不知道啊。我有一个小外甥啊，小外甥今年才六岁，去年发生的事。他的舅妈，我这小外甥他的舅妈，他舅妈是个军人家属，到他家去。他本人呢，我这小外甥啊，也是个军人的后代。结果去了以后，他舅妈训了他几句，他不听话。结果他就跟他舅妈顶撞了几句，顶撞了他舅妈就骂他。结果他就跑到屋里藏起来了。想了一会儿，他就把他妈妈叫去了。他说：“妈妈，妈妈。”他说：“这个我舅舅。”就是怎么样，他说我舅舅官大还是我爸爸官大，他们都是军人嘛。结果他妈妈说，当然你舅舅官大了，你舅舅是团级，你爸爸他是营级。结果他说那我舅舅管着我爸爸，他说对，他说这样，你出去把我舅妈叫进来。他妈妈就出去把他叫进来，进来就说，舅妈，我向你赔不是了，刚才是我不对。5岁的小孩子，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等级的教育，是投机的教育。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所受到的都是这些带着罪性的知识的教育。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发现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凡是无神论一定导致堕落败坏。当然有神论也可能导致堕落，但是无神论一定导致堕落。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永恒的东西，他不相信死后审判，他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标准，他在这个唯利是图的世界上，他凭什么要去持守那个永恒的什么道德呢？他凭什么干嘛呢？那不是傻吗？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他就要立志行善，而且能够行出善来？他不仅做好人好事，而且他做半天好人好事之后啊，他天天认罪呢。我以前是做了好事，我可骄傲了。有一次我奉献了80块人民币在学校里，那是一篇文章的稿费。有一个学生宿舍着火，我就把钱捐给他们，然后校报马上登出一个报道啊。他们的奉献都是奉献那个捐献都是10块8块的最多了，我下80块钱，那不得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真是个好人，人们也觉得我是好人啊，真不愧啊是这个原来是学雷锋的标兵啊，我很得意。可是你们知道，我信主以来的8年，我奉献的钱至少有8000美金吧，这不那肯定比这还多了。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得意，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是个好人呐、啊！我天天在神面前还认罪呀、啊。每个基督徒都奉献那么多呀，你见有哪个基督徒去张扬说我奉献多少钱？哪个报纸上登了我们基督徒的好人好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务院各个省各个市，有哪个省市党委政府表扬我们基督徒所做的好人好事吗？为什么？他左手做的善事，他不让他右手知道，他只让天上的父知道。所以像雷锋做了好事是让人知道，摆在那儿，基督徒是做了好事还认罪，这才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信的主也是罪人。今天在这里我跟大家认罪，我们那个罪很深。耶稣说啊，他说从人里面生出什么来？从人里面生出恶念。我们每个人心中有没有恶念呢？我前上个礼拜去北卡，上上个礼拜去北卡那边，我讲完以后，有的信主上来做见证，有一个上来就哭着说我真是个罪人，我在昨天跟我太太吵架，我还跟他嚷，我跟他说我要杀死你。你虽然可能没有说过，你性格比较好，可是你心里边有没有恨过别人呢？有没有那么歹毒的念头啊？那么耶稣又说，苟合，
什么叫苟合呀？男女苟合。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每个人都有这种苟合的念头，你做不出来是因为，很多人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当然也有人是正人君子，我不怀疑你能恪守这个啊，恪守这个你的良心。但是你知道，在诱惑面前，人的抗拒力是多么样的微弱。还有耶稣说偷窃，偷窃有很多人说我没有偷窃过，你实际上你偷窃过没有？占公家的便宜，咱们中国人大陆来的，随手就拿，这不叫偷窃。到现在我们都养成了个习惯，什么那个电脑那些 computer paper 一大堆一大堆的，拿回点家用，在家里去用，公司的 disk 什么这些东西都随手用了。美国人如果是基督教信仰的背景的啊，他会很严格的，他绝对公私分明的。我们中国人哪怕信了主，这个毛病都很难改，因为什么？他认为这不算什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哎，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加拿，然后就这样。耶稣又说还有一点，我举几样，还有贪婪。你说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贪婪？你是不是贪婪呢？哦，这简直不得了。你说起贪婪了，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说我不贪，我一点都不贪，没有。只是什么呢？你把很多事情不叫做贪婪了，我们的道德底线越来越降低，越来越降低。在这个美国的世界上，很多人就是来淘金的，就是要来发财致富啊，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赚世界呀、啊。这把这变成正义了，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走一个贪婪的路。正是因为贪婪，你也贪，我也贪，所以大家才出现隔膜，出现妒忌啊，贪婪、诡诈，我们每个人的诡诈，我刚才都谈了，连咱们小的小孩，我那个外甥都那么诡诈啊。阴荡，你现在打开电视，我现在都不看电视，我告诉你，我一打开电视我就受不了。我觉得那些最纯洁的节目里边，都我觉得都不适合我孩子看。凶杀啊，打来打来打去，那个女人那他们那种道德观念你很难接受啊。美国的不仅道德观念，就连他们说话的方式我都看着受不了。我说我女儿如果是那个样子，我也难受。你看，你注意到电视里边那些美国女人，她们动作啊就这样，对啊，那动作我学不来啊，就这样，她不像个女人了。那个当初上帝造女人的时候是什么？造在亚当怀里拿出一个肋骨来，怎么？你亚当怎么说的？你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多么样的充满那个温情。他是在帮助男人。我们现在女人的失了女人的味道。中国女人还是不错，还是很传统，特别是台湾的女人啊，哎，大陆的不行。但是不管大陆的台湾的，我发现只要信了主啊，成了基督徒，他都会变得越来越温柔，越来越回归他上帝当初造的那个女人的形象，越来越回归，他不知不觉的就回他就变。所以我们有些跟一些男朋友讲，我说你要找对象一定要找基督徒，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的妻子，一定是个好妻子，一定的，这个一定是一个过程啊。我知道刚信主的还是有那个老我会冒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现在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罪中，而且这个罪成了我们人间最大的烦恼，人与人关系中最大的烦恼的根源。我们怎么样战胜它？这是自古以来的哲学家们、道德学家们要解决的问题。孔孟啊，什么董仲舒、王阳明
朱熹，所有这些中国的文人都想解决这个问题。孔孟的办法就是说人心本善，所以呢，你只要你自我修炼修行啊，每日三省五身啊，自我反省，然后你那个善端就会发扬出来，就不犯罪了。法家韩非子啊、荀子他们说不行，说这个靠人靠自己靠不住。那他们很聪明，法家这么接近基督教信仰，在开始的时候啊，后来就不行了。哎，他说你让他自己改变他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嘛。他说整个人类历史，他说春秋战国的时候嘛，他说你看见了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不就是人顺着他的本性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吗？你怎么能说人顺着本性可以成为好人呢？人顺着本性是要成为坏人的，只有一个办法，用严刑酷法来治他，才能把他给治过来，这是法家的。他说他有一个例子嘛，韩非子说有一个儿子不听话，到处做坏事，父母劝他他不听，那个老师让他反省，自我反省也没有用，结果有一天那个当官的拿着菜的带着军队也来抓他了，这才给他改了。这个法家相信这个，但现在没有人相信这个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王阳明啊什么那个都是讲朱熹啊叫存天理灭人欲，也是要把人的这个罪给去掉。你知道啊，我们他们都不可能去掉的。人抓着自己的头发不能离开地面，对不对？啊，我抓着我的头发起来吧，没有用啊。佛家也就是这样，佛家说面壁啊，要苦修啊，苦练呐、啊，就是干嘛？要清净，要脱离这个世界上的罪孽，他们叫罪孽，是吧？行吗？用了各种办法，甚至用了什么办法？最绝的一个办法，出家。你不是在世上充满了罪恶吗？我离开你，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哎，躲起来不见人。结果不见人，他没有想到他里面那个罪还是会出来，还是会出来。你听过那笑话？那个和尚在山上，从小就在山上，没有接触过这些罪恶呀。结果那个师傅就以为他是啊是纯洁的，也没有接触过嘛。结果有一天长大了，领他下山来买点东西，你总得下山买东西吧。下来了，没想到那小和尚看见女人了，看见那个年轻的女人，说：“哎呦，师傅，这是什么东西啊？”师傅说：“她叫女人。”那个小和尚说：“师傅，给我一个好不好？”师傅说：“你怎么知道要？”他说：“我一看见她，我就喜欢她，我就想要她。”师傅突然恍然大悟，人的罪性是挡不住的，人的阴念是挡不住的，人的肉身所发出来的那个罪的倾向是挡不住的。包括犹太人也是一样，在圣经上他们想用律法来限制人犯罪，甚至以神的名义，就神颁布的律法啊，他们还是违背，还是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谁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使咱们中国人人类包括你自己能从罪恶的本性里边解脱出来？你们谁有什么好办法？我知道古今中外几千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先知先觉的人，他们都在解救我们。我们基督徒注意，不要把什么孔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朱子，把这些人啊都把他们看成是臭狗屎不如，不要这样，这样不合神的意思。他们找不到得救的出路，这是没有错的，对不对？他们不认识神，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是要引导天文百地，他们在寻求，他们是像瞎子一样，但是他们在寻求。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多不多，绝大部分人都是活在罪中而不知罪的，而那活在罪中而知罪的人为数很少。他们千方百计的想拿出药方来治疗人的罪，可是他们没有出路。我相信一点，像耶稣说的，如果他们知道耶稣能够救他们，他们是多么欢喜快乐。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多恳切的话呀！ 如果他如果早晨能听到那个真道，那么晚上死去我也好，也心甘情愿的。这是多么一个，我们基督徒不要觉得信了主以后我们就骄傲的不得了，所有的中国历史都一塌糊涂，所有的中国历史一片黑暗，所有的5000年中国历史已经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啊！上帝不是咱们中国人的上帝，中国人也不是上帝所造的，中国的历史之主不是神。告诉你，孙悟空跳多少根子108000里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上帝永远坐着为王。你知道，不要以为我们非得把基督信仰跟中国文化一刀两断我们才能进入基督信仰，不是的。上帝自古就是中国人的上帝，当我们背弃他的时候，当我们陷在罪恶之中的时候，上帝仍然爱着我们。耶稣绝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人死的，他是为全人类而死，也是包括我们中国人，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先知我们不用先知这个词啊，因为这个先知在基督教里面神学里面他的意思跟在中国那个辞海里面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辞海里面，你翻开中国那个辞海或者新华字典，那个先知就是先知先觉的人，而在神学里边，先知是特定的神的拣选。按照神学来说，我们中国没有一个先知，对吧？但是按照那个辞海新华字典里边，我们中国有很多先知啊，有多少的那个先哲啊，先人们他们在寻求拯救啊，他只是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的福音，我们基督教信仰要想在中国这12亿人口的这个土地上扎根广传，我们不可能老是把这个基督信仰跟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格格不入啊，两张皮呀、啊，甚至水火不容啊。你不能说你信了耶稣你就不许再理中国文化了，你这样传能传得开吗？我们传的不是宗教，我们传的是一位救主耶稣。这位耶稣是为人类而死，他说我还有羊在别的地方也要领来归入一个牧人。你知道中国历史的5000年也是神的主权在那里，君王的心像龙肚里的水随意流转。你知道这个随意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在随意流转，它流转来流转去还在龙肚里呢，它跳不出上帝的手心。我如果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的独一的真神，那么他一定就是中国人的神。如果他不是中国人的神，他是一个外来的洋教，他是一个从西方传到中国去的上帝，他一定不是真的上帝。宗教非常狭隘，宗教让人死，宗教可以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宗教可以把不同意见的人烧死，宗教在黑暗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办了很多非常邪恶的事情，那都不能归在耶稣的名下，那都要归在宗教。为什么？宗教是非常狭隘的，他以神的名义骄傲，他以神的名义妒忌，他以神的名义去犯罪。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一再的告诫他的门徒，你们不要论断人，让神来论断。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先贤们先哲们，他们想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动机一定要肯定。如果不能肯定这个，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如果你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们试图啊解决你自己身上罪的问题，你为你自己的罪而烦恼。我知道每个人的罪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呢他那个罪呢比较侧重于什么呢？比较侧重于说谎，他不知不觉的就说谎，有时候或者不叫说谎，他就夸大其词，那个嘴啊老他吃亏都吃在嘴上。还有一些人他的罪是什么呢？他贪财，他那个钱财上老跟丈夫或者跟太太吵架，他贪财。还有的人呢好色，哎，他就看见漂亮的他就走不动，哎，这个还有的人呢，他也不贪财，也不好色啊，也不这个什么，他比较诡诈。每个人的罪不一样，
啊，每个人，有的人呢爱生气，就是爱恨人呢、啊，爱恨人。这个每个人的罪都有个侧重点，哎，所以呢，只要你试图克服你的罪，你这种努力都是上帝所喜悦的。尽管你没有找到耶稣，只要你知道，只要你愿意不再过犯罪的日子，尽管你找不到出路，但你这种努力上帝都喜悦。那么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耶稣这儿，为什么说唯有耶稣能解决罪的问题？孔子解决不了，老子解决不了，韩非子用法解决不了，孙子用枪用兵法更解决不了，他本身就是罪，谁都解决不了，为什么只有耶稣能解决？耶稣，我们看一段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注意刚才我讲到，人被造的时候是分两部的，一部分是肉身，一部分是灵，灵是属于神的啊。后来我们用智慧把我们的灵给盖住了，我们就犯罪，否认上帝。那么耶稣来了，马上就接上了，耶稣来了以后就接上了，说你们的灵要活过来，就是上帝在你们身上的那个形象，你们必须活过来。那个来自永恒的，来自真善美的那个生命要活过来，所以叫重生。尼哥底母，一个犹太人的官，他不懂，他说人老了还能回到母亲肚子里再生一次吗？那叫重生嘛，对不对？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从圣灵，从上头生的，他的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是从上头生下来的，你才能进神的国。就是不是来自泥土的那个部分，你知道吗？我们有一部分是来自泥土的肉身，对不对？来自神的那一部分是从上头下来的，是从天上下来的那个灵气在我们里面，那个要活过来。你看耶稣来的救恩就带来了，带来了。耶稣就说，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肉身是无益的，这话说的多么绝对啊！我们的肉身要死的，真的没有益处。可是人之为人的是灵魂。耶稣接着又说，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要去读耶稣的话，你读他的话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灵进到你里面去。我认罪悔改啊，我就是从读耶稣的话，我信了他的话，我就认罪悔改。为什么？我不是说他说你有罪，我说我有罪，不是这个，是什么？是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真的看见了一个圣洁的上帝来到了你的面前，你在他的圣洁面前表现出你的肮脏。我当年充满了怨恨，邓小平、李鹏，我的父亲被折磨死，我的妻离子散，那是什么？啊，我在海外流亡，我充满了恨。可是当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在天，从天上来的。他说你们看，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啊，就天父让他来照好人也让他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呢？我就知道他是神，因为唯有神才能说这样的话，唯有从天上来的才能站得这么高，对我们整个人类讲话。我当时就想到，我们人类活在罪恶之中，我们是被一个大能和大爱所拖住，这个小小的地球啊，上面在空中啊，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养育着我们，没有一样的条件是我们人所造出来的，而都是我们在享受现成的阳光、现成的空气、现成的土地、现成的植物，都是现成的生命在供养着我们。可是我们却干什么呢？你看我们人类在干什么？我们人类在用我们的智慧制造原子弹、导弹，可以自己毁灭自己几遍、几十遍。你看看人类，从中国瞄准了美国，从美国瞄准了中国，从俄国啊，各个国家都在用它最先进的人才来研究杀人的东西。你说那个天父、宇宙的主宰，他看着我们人类这个样子，多么样的痛心呢？
他借着耶稣来到了人间，因为他是灵，他就道成了肉身来到了 人间，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活在罪中，你们要悔改，因为我这么爱你们，你们却不领会我的爱，你们却不能彼此相爱。就好像一个老父亲，他有养了一群儿女，他用他的家产，他用他丰富的预备来养育着这群儿女，而这群儿女呢，天天在互相残杀，今天杀了一个，后天又杀了一个，今天他的儿子的耳朵被砍掉了，第二天他的女儿的腿被砍掉了，你说这个做父亲的多么样的伤心，多么样的伤心。而这个父亲知道的非常清楚，他的儿女们之所以这样互相残杀，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亲，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本来是亲生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都是狭路相逢的人，是陌路相逢的人，他们以为他们是这样，实际上他们都是来自一个父亲。所以耶稣来了，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你们信我，就必得平安，得永生，就必有爱，因为神就是爱，天父在爱着你们。哦，你知道这个耶稣来了以后，是他说的话是多么样的真实。耶稣来到世上讲的话啊，不像那些哲学家们、政治家们、道德学家们讲的那么真实，那么花天花乱坠的啊，让你解决不了问题。耶稣来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告诉你，你们都是亲骨肉，你们都是从上帝那里被造的，你们身上都有很高贵的品质，就是你们的灵魂，你们本来是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相爱的，是因为你们不认识上帝，所以你们活在罪恶之中。但是我还要跟大家讲，耶稣来了，如果仅仅是这样对我们说，他还不足以使我们得救。他还做了，他做了什么？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如果仅仅是对我们说，来了一个道德学家，来了一个思想家，站在台上走街串巷，到处说，你们听我的话吧，我是代表天上的父亲的爱来到你们中间的，你们要彼此的相爱，你们不要活在罪恶之中。如果仅仅是这样说，有多少人信他？没有。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他是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相，他用一个生命把他的爱献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天父在爱着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他就是天父来到了人间。我曾经问一个朋友，我说，你用人的方式，用人格的力量，用人格的感召力来表达出上帝的爱，比方说阳光的爱，不管好人歹人都照你，雨水的爱，不管义人不义人那都降在你身上，还有空气的爱，不管你是个什么人多坏，他都给你空气，他都给你大地，给你植物啊，给你良辰美景让你看。哎，你把这种上帝这种无条件的爱啊，博大的爱，你用一个人格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想了半天，他说没有办法表达，因为人都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把这个无限的爱表达出来。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就表达的淋漓尽致，耶稣表达的淋漓尽致，他什么人都爱，他爱那些最不可爱的人。我们人是爱什么？是爱那些可爱的人，对不对？不可爱的人当然不可爱了，爱什么？可是耶稣来专门爱不可爱的人，他跟税吏在一起，跟妓女。税吏是什么？税吏，我们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汉奸呢，他不叫汉奸，他们叫犹奸，是犹太人的奸。哎，就最被人看不起的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耶稣在一起，耶稣有一个犯奸淫的女人跑到他面前，用眼泪给他洗脚，用水清他的脚啊，用头发给他擦干了。当时屋子里坐了很多人呐，要是我们现在的人可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我们都会说，哎呀，别这样啊，她是个妓女啊，是一个不正派的女人，进来以后就亲你的脚，妈呀，这么多人，别这样啊。 啊，特别是那个又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夫子啊，是一个夫子。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普通人呢，都是越道德越好，对不对？我越圣洁越好，跟那个坏人呢划清界限，越远越好，对不对？那个不三不四的人跟他少来往，我们都是教育孩子，对不对？千万别跟他们，特别是那个正人君子呢，一个个衣冠楚楚，正人君子怎么能跟妓女在一起呢？怎么能让妓女随便亲他的脚呢？还很安详的在这不动，为什么？耶稣他是上帝，他来到人间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拯救罪人。而且他发现这个妓女这么样的爱他，正是因为他很多的罪，他比正常人更多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他付出来的爱就更大。这是耶稣告诉旁边的人，因为旁边的人在心里嘀咕说，如果他真的是先知，是神的儿子，他一定知道这是个罪女人。耶稣说，我知道，马上就告诉他，我知道，就告诉他说，他付出来的巨大的爱说明他很多的罪都被赦免了。犯奸淫的女人被抓住了，要打死她，按照律法要打死她，按照我们基督教的律法也是一样，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啊，我们教会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我知道是非常好，非常合一的。哎，有的教会你知道吗，如果有的弟兄犯了罪，要按照律法来处置他，对不对？而且如果谁义正辞严的责备他，谁坚定的要处罚他，表明这个人的信仰纯正，对不对？犹太人也是抓到犯奸淫的女人，他们都按照律法要把她打死，谁这样做了表明谁的信仰纯正，讨神喜悦，对不对？这是他们认为的。可是他们拉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说，你们谁若没有犯过罪，就先用石头打他。说完之后低下头不理他们，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一看，一个人都没了，就剩下那个女人站在中间院子中间，而且是从老到小一个一个出去的。你为什么老的先出去呢？他活得久，犯的罪多，然后耶稣对那个女人说，妇人，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你看到，这才是神。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哪怕是一个正人君子，哪怕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最义的人，他都没有办法跟神比。因为我们世上的好人正人君子都是要好嘛，洁身自好，对不对？可是神来到人间，他赦免人的罪，而且他知道人跟人都差不多。耶稣圣经上讲，耶稣从来不把自己交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彼得他的大弟子要三次不认他，他照样的爱他。因为神知道每个人的心，我们人跟人比啊，有好人有坏人，对不对？有妓女被人看不起的，有汉奸被人看不起的，有那个正人君子让人崇敬的，可在神眼里差多少？50步笑100步啊。在纽约，哦，我看到纽约的那个大高楼大厦好高啊，这样看啊，那个小楼那个矮的跟高的差别好大呀。可是当我坐上飞机再看的时候，差多少？所以我们不要骄傲，在神眼里谁不认罪谁不得赦免。哦，这位耶稣真的是神来到人间。我读哲学啊，读了半辈子，我对任何人都可以挑出毛病来，每个哲学家都可以挑出毛病来。我们大陆来的很喜欢挑毛病，鸡蛋里肯定能挑出骨头来。可是我对耶稣的话，我对神的话，我跟你说，一个字的毛病我也挑不出来，一个字也挑不出来。他说的话我句句都听，而且一个字都不能改。我不知道上头在这讲过没，你改了就不对。比方说生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进入吧，我们中文翻译成明白，那就错了。你不可能明白一切的真理的，你只能进入。你可以坐飞机进入美国，你不能说我坐飞机去明白美国。你只能乘船进入大海， 你不能说我明白了大海，你可以进入无限的真理，你可以进入一切的真理，你怎么能明白一切的真理呢？所以耶稣的话是不能改的。那好在我们中文圣经在后面刻符里有一个注，说原文是进入就好了。你知道你进入了真理，你是非常谦卑的。那个万德伦在黄浦江，在黄浦吴淞口，哦，那个好大呀！我那年坐船呢，我在船上往下看那些人呢，都跟小黑点似的。那个船非常雄伟，结果他们驶进大海以后，那个船变成了一个小树叶，被那个大浪飘着，好像要翻了一样。我那一天都在那吐，在甲板上。你知道，你在人间你觉得像个人像个人的，你到了神里头都是罪人，都渺小的可怜。所以你知道，耶稣来就把神带给我们看。圣经上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他表明了出来。我最喜欢这句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摩西没见过，亚伯拉罕没见过，以利亚没见过，以赛亚没见过，谁都没见过神。这句话是绝对的，他们见到过天使，见到过火，谁没见过神？释迦牟尼没见过，穆罕默德没见过，唯有耶稣来就把神给我们表明了。他表明了什么？我刚才讲，他用人的方式，用一个肉身的方式向我们表明了神的无限的爱，无条件的爱，甚至到最后在十字架上被那些罗马的士兵要杀死他，要嘲弄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要拿鞭子抽他的时候，他仍然是爱。他怎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他还是爱，他一点恨都没有。那么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他复活之后有没有报仇去？要是我们中国人啊，你好啊，你杀我没有杀死了，我活过来了，我不报仇，我起码到你家里去吓唬吓唬你，我又活过来了。你看耶稣是怎么行的？耶稣把他的门徒召集了来，说：“你知道他说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话多么心平气和，这话多么充满了温情。福音呢，就是好消息。神从来不跟人一般见识的，那他是神。所以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我不能不说这是神。就像林语堂先生，林语堂先生是一个大文豪，大家知道，学贯中西，他晚年读圣经，他说读着读着我就跪下来说，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像耶稣这样，唯有神来到人间才有可能这样。耶稣把神性向我们表明了，他把神性用人的方式向我们彻底表明了，而且不仅表明了，而且用他的大能表明了他是神。他没有留下尸体，没有留下形象。为什么？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我们不拜偶像。印度前些年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一根骨头，整个佛教徒欢欣鼓舞。有一个基督徒在旁边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骨头，整个基督教全部垮了。别的宗教都是宗教，都是人用他们的智慧去揣摩上帝的宗教，他们的教主也是人。释迦牟尼自己就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佛陀的意思就是智者，但耶稣不是。耶稣说，你们来自地上，我来自天上，你们是地上生的，我是天上生的，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的多么恳切地说这些话。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复活向我们表明他是那位全能的神。所以凡是来到他面前的就是来到神面前， 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你就脱离了人的罪，神就全部赦免你。就像对那个犯奸淫的女人，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罪过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吧，没有。但是如果你来到神面前，神就赦免你。如果你来到人面前，他不会赦免你，他赦免也无效。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临咽气的时候，他有两个字，成了。那下面的人都说你完了，因为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怎么救别人呢？但是耶稣非常非常平静的，非常充满信心的说了最后两个字，成了。这个成绝不仅仅是为他自己成了，他绝不仅仅是他成就了啊，这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的这个事，而是为我们每个人成了。你凡是来到他面前的，凡是认他名的，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你都在他里面成了。成了什么？你自由了，你不再受你的罪辖制了，你的罪都被赦免了。你以前不管犯了什么罪，你的心里边都被赦免了。神的愤怒不再落在你身上，也不再落在你的后代身上。你知道罪是要三代，至少三代要祸及你的后代。你像我爸爸的罪，他落在我身上，如果我不信主的话，说不定我那个精神分裂症他落在我的孩子身上。信了耶稣就赦免了，我的罪就没了。你看，我就不再犯罪了，我那个罪就被你涂抹掉了。你知道我还是我啊，我还是我，可是为什么我那个精神分裂症就没了呢？因为我来到了耶稣面前，我承认他是我的救主，我的生命之主。我天天晚上跪在他面前祷告，我天天晚上读圣经跟他亲近。我曾经写过了灵修随笔，有一个灵修随笔谱成了一首歌，叫《他悄悄踏过》，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大海中的道路》，有一个诗歌牌。我那里面就写到，我说我夜里呀、心思翻滚呐、这个充满了杂念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我说我轻呼一声耶稣，耶稣，他就轻轻踏过了我。他衣衫褴褛啊，却气势磅礴的踏过来，脚步像风一样覆盖了我的身心。他的卑微就安慰了我，那荣光就慑服了我，那温情就融化了我。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你来到耶稣面前，他通过圣经留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神的形象就在你里面，这个形象在你里面就跟当初神造你的时候放在你里面的那个灵，那个神的形象就合而为一了。你就进入了神人合一的境界，你就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耶稣的名字的含义就是神与我们同伴，或者叫做以马内利。耶稣他的本意就是拯救我们，通过神与我们同在来拯救你。我们的古人们呢，费尽心思要拯救我们于罪恶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把中国人拯救出来，把他们自己拯救出来，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而耶稣我们的神用了一个什么办法拯救我们？用了一个他与我们同在的方式拯救我们，以马内利。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呢？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还贪恋什么罪呢？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要敬畏神，依靠神，你不但不去犯罪，而且你有能力不犯罪。我们很多人是不想犯罪，可是没有能力不犯罪，你知道吗？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得你啊。我自己都是这样，你包括我信主八年了，坦率的讲，这个肉身呐、这个归回泥土的这个可恶的肉身呐、因为它特短暂嘛，它再不享乐它就死了，它再不享乐它青春就逝去了。所以说人呐、不甘心呐、它 这个肉身不甘心呐、啊，趁着还有青春活力的时候，他总想犯点罪。你凭你自己的能力行吗？你能控制得住吗？我敢百分之百的说，你控制不住，对不对？你只有靠着耶稣，你只有靠着他，靠着圣灵在你里面。像我昨天歌里唱到的，耶稣耶稣来充满我心。当耶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虽然衣衫褴褛，但是却气势磅礴地踏过来，他的脚步像风一样能覆盖你的心，他的卑微就慑服了你，他的荣光就慑服了你。你知道，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有神做你最知心的朋友，做你一生的伴侣，在你在最终不能自拔